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一个有组织性的教会。当我读到今天早上我们要默想的经文的时候，事实上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思想就是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让我通过解释耶路撒冷教会此时的现状来向你展示这是什么。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有120个人信了基督，第二章有许多犹太人信了基督并加入了当地的教会，当然使徒行传的第三章行了神迹的故事，后来的章节显示了这个神迹的影响，这也包括了对使徒的破坏和监禁。从这些章节来看，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件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信了基督，换句话说教会正在成长，成长的教会也比以前有更多的需要了。一开始主要的焦点是在布道会上，使徒他们忙于向不幸的犹太人传讲复活的耶稣的信息，这也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归向基督，兴起了家庭教会，然后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会众开始意识到了他们的需要，在适当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会众开始意识到了他们需要在适当的教会管理下进行某种有组织的事工。换句话说，一个适当的教会事工和行政结构成为了有良好秩序和和平管理教会的必要条件。教会需要容纳来自不同语言背景和社会基层的人群，这些需要唤醒了没有经验的使徒，这时他们意识到了有必要建立一些组织结构来管理教会，以满足会众的需要，并将自己从日常的琐事和不必要的争论中抽出来，并专注于他们主要传教的呼召。我们今天早上读到的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了教会组织的开始。首先，在大部分的教会历史中，许多人都将这段经文视为职位的形成。引述 Jaroslav Pelikan 的话，长期以来有关选出七位执事并分配之前由使徒所担任的某些职责，一直被解释为传统的主教、长老和执事三重职分的制度，直到最终这些职分有不同的等级，例如大主教、首席长老、副执事等等。继续引用Pelikan 的话， Pelikan 他承认将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关于执事的解释可能直到二世纪或三世纪才成为了规范。这种解释模式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的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近年来有许多解经家批判并不愿将使徒行传第六章中的七人认定为执事，甚至只是称他们为七人。换句话说，这七人的事工被视为临时性的事工形成的模式，而不是为教会执事的延续之分提供事工模式的段落。关键是这段经文不应该用来支持这个职位。 引述 Richard B. Rackham 的话，这七人的事工是持续时间是短的，并且是独特的使命。再来引述 Stanley D. Toussaint， 他拒绝这七人是执事或长老的观点。Stanley 将他们视为解决特定要求的临时事工。这段经文也可能反映了一个独特的事工机会。引述 Daryl Block 的话，总之这段经文展示了社区利用自己的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社区听到了投诉，承认了问题，让最接近这问题的人解决这个问题，授权完成计划，然后开始计划。这个问题没有被否认或掩盖，而是直接面对，而是直接的面对这个社区关注的问题。随着教会的成长，他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教会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教会正在适应新形式产生的需要。社区的解决方案表明，在增长的过程中，新问题有时需要新的结构来应对。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中的情况与执事的职位形成了对比。执事是一个持续的职位。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讲述了一个独特的情况，这可能帮助今天的教会了解如何应对独特的事工机会和挑战。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并没有谈论执事的选举，而是展示了早期教会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独特情况，并满足不断增加增长的教会的需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七人的事工要停止，并可能从那时起主要由执事执行，因为帮助有需要的人和寡妇是一项持续的事工。七人中的两人史蒂凡和腓力传讲神的道，史蒂凡行神迹并教导和捍卫信仰，这能够在第六章第八到十节看到。这最终导致他被强行带到公会前面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也就是在第十一到十五节。使徒行传的七章的大部分内容记录了史蒂凡他重塑以色列历史，并将其与他们拒绝基督联系起来的非凡讲道。这导致史蒂凡在扫罗当时的扫罗监督下丧命。这是在七章第五十四到第八章第一节里头找到的。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到四节的前半段记录了破坏将门徒分散到整个犹大和撒玛利亚。第八章四节的后半段到第八节记述了腓力在撒玛利亚城的事工，其中也包括了行神迹和宣讲基督影响，并且这些事工的影响深远。这告诉我们，这七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影响事工队，来满足早期教会的需要。这七人被拣选来处理这些事情，以便能够让使徒可以专心地祷告和传道。这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提及的。这七人是第一批执事吗？这段经文没有用到 diaconos 一词，据说使徒们会献身于和讲道的侍奉，也就是 diaconia， 侍奉 diaconia 和执事 Diakonos 有同一个字根，但使徒并不是正式的职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使徒这么说的：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所有要点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教会组织的事项。有组织的团体可以更好的处理教会成员之间的问题。教会事工应该有次序地进行，应该有条不紊地发放物品供给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寡妇。牧师应该专注于他们主要的呼召，教会需要接过他们手中的其他事工来帮助他们，能够专注于讲道，让牧师自由地做他们主要的工作，也就是讲道。再来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教会中有组织的原因。首先随着信徒的增多，便需要更多的事工了。耶路撒冷教会在12个使徒的领导下迅速的增长。第一节我们读到，那时门徒增多。再来第七节我们也读到，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得甚多。所以早期教会的其中一个责任之一，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从最早的耶路撒冷开始，教会就不得不想出满足其会众需要的方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4和45章5节中，可以找到满足这种需要的第一个快照。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44到45看到基督徒他们集中他们的资源来满足彼此的需要，有些人甚至变卖了个人的产业。在第四章32到37中似乎提到了一个正式的系统，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些变卖田产和房屋的人将所有得到的钱放在使徒缴钱，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在第四章34节所读到的。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很显然的看到，使徒他们有责任分配个人所需要的，这也当然包括了寡妇们。但是使徒他们的这个善举却被人抱怨，遭到了歧视的待遇。所以你看到了那个使徒们，他们分配给个人有需要而分配给个人，这是一件善举，但是却被人抱怨，遭到了歧视的待遇。其次，人数和事工的增加也增加了潜在的冲突和不和谐。在第一章第一章的后半节，我们读到，比如说西里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功绩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教会的扩张使在教会里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之间有了分歧。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在经历成长的痛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之间就寡妇的对待发生了争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教会他们因为 语言的不同有了分歧。从此事我们能看到群体身份的形成。群体身份可能会给基督的身体带来问题。从这里我们看到群体身份，有一组称为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另一组群体就是希伯来人。虽然他们都属同一个教会，他们却被他们的语言背景，他们的群体身份给分开了。群体身份可以根据职业、种族或族裔群体或熟悉程度来形成的，这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教会身上。我们绝不应该允许教会中出现群体身份的政治。正如地方教会有青年团，也有乐龄团，无论他们是青年或乐龄人士，每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任何人，也不应该允许我们的教会中出现群体身份的政治。我们可以再来看到良善的意愿并不总是会在教会事工中产出良好和善意的后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了信徒他们慷慨解囊，为解囊照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但这也产生了冲突。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就是放弃帮助的计划，但是这是一个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使徒们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的做法是不同的。让我们更加深入的看看这两组人。希伯来人指的是生长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说亚兰语。使徒无疑与这些希伯来人认同。再来另一组人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是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他们讲的是希腊化，在希腊的文化中成长，因此这些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与希伯来的犹太人的文化有差异。犹太教中的希伯来犹太人和希腊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威胁着圣灵所创造的奇妙合一。引述 William J. Larkin Jr. 的话，希伯来犹太人因为自己的出生地和语言而对希腊犹太人怀有偏见的优越感，群体之间缺乏沟通，也助长了彼此的差异。引述 Norman Nager 的话，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对说亚兰语的希伯来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的假设非常敏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认为他们受到了二等待遇的理由。这使他们认为他们讲希腊语的寡妇得到了歧视。再来引述Stanley Toussaint 的话，在犹太教中希腊犹太人和讲亚兰语的犹太人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不幸的是这种紧张的关系被带入了教会。因此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所记录的紧张关系可能不仅是仅仅是适当的伙食分配，相反的问题可能是希腊犹太人对偏见待遇的看法。这很可能是因为希腊犹太人的偏见，所以问题教会的当中的问题不仅仅是适当的伙食分配，更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有偏见，并感觉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选择七人就是拣选七人来处理这个偏见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伙食的分配。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持续增长似乎早期教会的继续成长似乎也因此有了伙食分配需要成为了一个大任务。所以教会的持续增长也出现了问题，其中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公平的分配伙食。所以这被当时的早期教会所以这个问题受到早期的教会的关注，并认为这是一项大任务因为这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的话，很可能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再来由潜在的冲突就需要有解决冲突的准备，内部冲突必须与外部冲突一样都是要谨慎的处理的使徒必须意识到神敌人的攻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1到17节阐述了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为主打过了美好的仗。所以从经文我们学习到了，即便是使徒他们也在教会内起分歧的问题上他们也有他们也挣扎着去解决分歧的问题。所以不要感到意外，如果我们本身的教会当中有纷争的话，我身为牧师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在圣经中比喻为一座战争的话，那么基督士兵的军队必须从带头的牧师到信心排中的所有人强有力的组织起来。耶路撒冷教会需要一群忠心的人来做事工，以解决教会内部的紧张关系。使徒恳求信徒在他们当中选出七人监督分配伙食给寡妇的事工，他们 信徒需要拣选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为什么食物伙食的分配标准如此之高呢？因为被选上的人，他们的任务主要不仅是关于伙食的分配，而是关于偏见和不公平待遇的指控。如果要这七人消除指控，就必须充满圣灵和智慧。有趣的是，所有的名字，七人的名字都是希腊名，而不是希伯来名。七人中的其中一人尼格拉，不是一个生来就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进了犹太教的安提阿人。这七人他们可能都说希腊语，这些希腊名字并不意味着这七人都是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希腊化犹太人。使徒和门徒无疑的对希腊人的需要非常敏感哦。再来第四点，就是大多数的长老会信徒都熟悉的一段经文，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40节，劝勉的话，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这次序行。真教会的威严和得胜的能力，不是自相纷争，而是在主的旗帜下进军的勇猛全军。如果教会要完全像一支军队的话，就必须是一支出色而有效率组织的军队。没有组织就不是军队了，这是一群未经引导不受束缚的人。军队必须按照经过深思熟虑和预先确定的模式被组建起来，教会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要有任何得胜的希望的话，就必须深思熟虑地并存钱地组织教会。教会必须有教会章程，才会有正确的结构和管理，这是干净整洁的房子的一部分，而最干净整洁的房子就是主的房子了。教会可能会有繁多的章程和细则，这与我们研究《使徒行传》第六章经文并非无关系的哦。例如在第三节我们这样读到，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如本章所述的，这节经文列出了该特定事工的人的人，这经文列出了该特定事工的人选资格的清单，就像我们在教牧书中关于教会职员资格的清单一样。在第六节我们读到，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是任命和安立他们担任职务。这告诉我们如何正式任命被拣选的人担任事工。这七人他们被带到使徒面前，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解经家争论使徒按在七人头上的意义，这是对某种终身职务的任命，还是对特定短期任务的任命呢？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提到按手。此外，大多数提到按手的新约经文都是与治疗的手势相关，其余的按手实例要么是指授权属灵恩赐，要么就是指任命的祝福。使徒并没有按立七人终身职务的任命，而是授权他们代替他们行事并确认会众的选择。这七人被公开授权和委任。 使徒行传第13章第1到3节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类比，圣灵叫安提亚教会的属灵领袖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3节。这显然不是任命，因为巴拿巴和扫罗已经是经验丰富的教会领袖，相反的，他们是在这情况，他们是在教会的祝福下接受了神赋予的任务。使徒行传第6章中的使命是相似的，因此应该被解释为七人对他们事工任务的任命和祝福，而不是被视为对正在进行的事工职位的任命。重要的是，七人的任命不是自我不是自己任命的，教会认可他们的品格，是教会把他们分派，是教会把他们是教会推荐给使徒，并最终得到认可的。仅仅靠热忱或热心是不能使任何人有资格从事神的事工的。第3章第3节我们读到从事主事工的人必须有好名声。根据Luce and Nidus 的希腊语词典，好名声的希腊词基本上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见证人有直接的了解，为一个人或事件提供相关的资料，也就是做见证。再来第二个含义就是根据个人的经验赞许一个人，赞美或认可。所以有好名声不仅是在教会内有好名声，有好见证，也需要在教会外被人赞许、被人认可的人。新译本好见证，当代本新译本将好名声译为好见证，当代本则译声誉良好。所以我们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7节对牧师长老主教的要求也是，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做主的事工的人必须在世界上有好的见证。简言之，好见证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个人必须有好品性。那你又怎么知道你有好品性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要看看你的习惯，你私下个人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反映了你的品性。如果你的习惯不是良好，不是属灵的习惯的话，很大的可能你的品格不是太好的。这也为什么品格不是一朝不是一夜能够形成的。你不能今天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做个好人，因为你的习惯是要每天所做的事。所以你要问一下，你有没有每天祷告，你有没有每天善待人。所以你要问一下你的习惯是什么。再来我们看一下教会里必须有组织的原因。正如耶路撒冷教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面临新的挑战，并不得不寻找解决方案那样，地方教会也通常会遇到 问题和机会需要基督徒共同的努力完成事工使命，很明显的事工形成的基本要素是效仿了使徒拣选和授权启用的方式。首先，教会的事工必须是透明的，高度透明，需要良好的管理和透明的程序和流程。第一节我们读到，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怒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使徒他们认真的对待这个指控，他们认真的对待这个指控，并呼吁耶路撒冷会众推荐符合他们所提出的资格的合适人选来服侍教会。使徒教会众选出他们合一的人来服侍他们，这赋予七人执行事工的权利，因为受益的人参与了拣选他们的过程。这也是因为会众将不能对他们所拣选出来的人的事工百般挑剔。使徒赋予这七人权利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公开为这七人按手。如前所述的，这可能是委任和祝福七人开始执行事工的方式。这种按手礼的公共性，可能也传达了一点这些使徒的权威。也就是说，七人有权代表使徒和教会的利益行事。因此这样公开性的按手礼，这七人有权执行他们的使命，这也暗示他们顺服在使徒的监督下。这七人他们不是自由的人，这也应用在今天教会的施工的成员上。再来一个有好组织的教会是完成神呼召的一种方式。在第四节我们读到，但我们需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把会众召集在一起，坦言地说，他们撇下祷告和传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在第二节被译为管理和第四节被译为事的词，他们有同一个字根，这表示使徒认为这两项工作都是事工，但是使徒需要更注重的事工就是祷告和传道。他们也同时承认不能忽略管理伙食的事工。这种分工的情境性，这种分工是情境性的，而不是所有时代教会的典范。这反映了他们现实的状况。对于许多初信者，使徒需要教导他们关于耶稣以及基督的位格，以及耶稣是如何应验旧约的预言。与此同时，教会的成长也导致信徒物质需求的增加。使徒以外的人需要监督伙食的分配，尤其是现在这个问题引起了分歧。这七人的事工也是为将使徒和会众团结起来，而不是按照个人的感情和喜好离间他们。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使徒他们解决问题是高度透明的。第三，对教会组织有益的原则，让我们看一下对教会组织有益的一些原则。有明确的教会事工目的或使命，这是像一个纪律严明的团队。Pat Macmillan 他简 简洁地引述了这一个原则。团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明确共同激动人心的任务。团队的力量源于每个团队成员与其目标的一致性。任何团队的任务都以卓越的绩效水平完成目标。团队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高绩效团队将以目标为导向，最终由将根据其的结果判断。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团队施工必须同心一致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大家都有责任担当满足教会需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没有人应该是闲着的，而是以某种方式来服侍主。事实上，这种理解来自团队精神或基督同一个身体的精神。使徒有他们的角色来满足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那七人也有他们个人扮演的角色。一般而言，教会都有自己的角色，甚至可以观察并虔诚地推荐合适的人来向有需要的寡妇分发物资。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在教会的角色，这也让我提及了第三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空缺的事工。这些事工是通常没有被关注的事工。很多时候我们很轻易的看到查经组长的角色，看到音乐施工的角色，或者财务施工的角色，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那些被忽略的施工呢？例如繁琐的杂物，如修剪草坪、打扫卫生等等，也还有接待和欢迎的施工，这些都是比较不起眼的施工。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有人去做的施工。这些不被重视的，我都叫他们为空缺施工。这些空缺的施工都需要一颗仆人的心，这是主肉身中执事的本质。主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马太福音第20章20到28节，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20章25到28节，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教导仆人的心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主对我们大家的意愿，那就是做仆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必须怎么做，所以我们都尽量的去服侍他人。但是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也有可能是有时会想到，为什么我一直在服侍他人，却没有得到别人的服侍呢？所以我们必须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服侍彼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都要将荣耀归于主。 所以我们当中伟大的不是牧师、长老、执事或事工的成员，而是每一个通过服侍他人来服侍主的人。先来看看造就信徒群体。我们谈论到的是人的品格。使徒列出了担任该职务的人选必须具有的品格。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我们读到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有好名真包括每个可以想到的优良品格，除此之外，他们必须在生活中表现出被圣灵充满和富有智慧的人。当然我们不能期望这些人是完美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更真实地理解这些品格的特征呢？就我而言，我们可以追求的最大的美德就是造就他人的精神，就是造就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在主的眼里，组织良好的教会的所有成员都彼此造就对方。我们工作的好坏或效率是次要的，我们说多么诚实和诚恳的话也是次要的，我们做事和讲话的方式是否能够造就其他信徒才是主要的。有许多基督徒以不造就他人的方式做事或说话，即便他们做了说的可能是有益处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以造就的方式去这么做。所以当他们没有得到所预期的回应的时候，他们便说我已经做或说该说的事了，我已经尽力了。所以他们注重的是自己而不是基督的身体哦。他们说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我不在乎人是怎么样看我的，这是不对的态度。这些人他们没有看到基督的身体。罗马书第15章第5到6节，罗马书第15章第5到6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必须彼此同心，我们同心必须在属灵上成熟，并有属灵的智慧。我们必须要同心，而且我们必须要有同情，有同感，与他同情他人，与他人有同感并有共鸣。所以愿我们像保罗在罗马书15章教导的，我们必须要彼此同心，彼此同心要效法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地方教会不断地受到文化和社区变化的挑战，所以需要灵活的应对。使徒行传第六章中七人的任命对教会执事的角色和职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负责处理财务、照顾寡妇、建筑管理等等更实际的事务。他们必须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七人的属灵和实际工作不一定是对立的，他们不仅关心会众中的寡妇和他们日常的伙食供应以外，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史提反和使徒行传第八节中的腓力，他们也积极的讲到和传福音。组织良好的教会能够更好有效率地做事工。一个好的地方教会组织对于满足会众的各种需要，防止分裂、解决他们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是必要的。 完了，为了满足教会的需要，并组织教会进行有效的事工，我们需要具有良好品格和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和富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人呢？你被呼召成为基督的身份，这意味着你有角色在教会里头扮演。你是如何服侍基督的身体呢？所有被拣选的领袖都必须审查自己是否有好名声，被属灵充满和智慧充满出的人。早期教会在使徒的带领下一起工作，因为一切都必须有条不紊的进行。你有在教会里服侍吗？不要以为冲突对基督徒来说是陌生的，会众很容易发生冲突和分裂，所以我们总是要精心祷告，预备自己以适应使徒所规定的职责，以便能够站出来服侍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今天在今天信息学到良好组织的教会的必须性，以及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自己能够怎么样得站出来服侍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你出来服侍地方教会的时候，你也是你的家人、孩子跟下一代也会因此受益。让我们低头祷告。